关于人生，我们有些感悟；
关于理想，我们还在路上。
再平淡的生活也会有精彩，再简单的小事也会有感动。
对于身边的人与事，我们只是想直抒胸臆地说出来。
在这里，您能听到普通人身边的故事；在这里，您能体会别样的人生。
有温度，有态度，就是我们的全部。只是因为 Tom
和他的小伙伴们
有话说。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啊，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观众们亲。
对，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了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叫散散心。抱拳拱手尊列位，
愿诸位
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汤姆。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啊，刚才开头的这一段呢，是这个郭老师的这个大实话啊，是德云社每次这个演出啊，最后这个啊，算是一个攒底儿的啊一个节目。然后借着这个一段这个大实话呢，想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啊，最近这个郭老师啊，跟他那个弟子曹云金啊，进行了这个撕叉大战啊，撕的比较热闹。
嗯，
然后引子呢，其实是郭老师收了这个欧弟啊，当这个自己的徒弟，然后出了一本《德云家谱》啊，家谱里呢，啊，说这个曾经有两个云字辈的这个弟子啊，忤逆不道啊，欺师灭祖，反正就各种啊，这不能播的词儿，就说上来了，然后说现在逐出师门。然后呢，曹云金呢，在不久之后呢，回了一帖啊，就回了一个长文，然后呢，把自己这么多年啊，在德云社算是出生入死，辛辛苦苦怎么着，然后师傅郭德纲怎么不仁义，怎么孙子，怎么我操操蛋的事儿，反正最后还扯了，然后最后还跟北京电台有一个女记者，还有点桃色新闻，还有点、
哦、
哎，这个乱七八糟的事儿吧，反正给你一盆脏水也好，还是说是实名举报也好，反正最后。一席长文，然后说出来，然后呢，结果也就闹了这个，现在这个算是两方这个啊较上劲了啊。其实这个德云社出了这个事儿也不是第一出，之前的师兄何云伟跟李菁，包括徐德亮跟王文林，
他们是不是一波走的吗？
徐德亮跟王文林跟这个是好像最先走的，然后之后是何云伟跟李菁。但是徐德亮等于是他是德字辈嘛，王文林是文字辈的，是张文顺那辈的，等于是这个郭德纲师叔这辈的，所以
李菁也是跟郭德纲一辈。
李菁是对对，李菁是师弟，徐德亮都是师弟啊，所以呢也谈不上欺师灭祖，咱俩就是平辈儿啊，说白了都是兄弟，哎，就跟咱俩似的，汤小电台合作不下去了，哎，分道扬镳了，其实谈不上什么欺师灭祖啊。然后这何云伟走的时候是算是这个闹得很不愉快啊，两方这个反正各执一词吧。然后到曹云金走的时候呢，其实当时透露出来新闻，包括我看到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
风平浪静的。
哎，对，说啊，德云社啊是 就是培养我的地方。郭老师呢，我的师父啊，犹如亲生啊父亲一样啊。德云社郭老师什么时候有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是两肋插刀，定当两这个鼎力相助啊，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结果呢，这个因为这个德云家谱这事儿一闹呢，啊，这个算是正式撕逼啊，交恶了。这个等于曹云金也是离开了。然后包括其实除了曹云金以外啊，跟何云伟，其实云子辈儿啊，包括其他辈分呢，也有离开，陆续啊，可能有个五六个人吧，加一块五六个人，可能不到十个人啊，离开了德云社。其实这是一个啊，挺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挺正常的一个事儿。啊，怎么说呢，就是说师徒的这种传承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啊曲艺形式啊也好啊，包括其实你评书啊大鼓啊唱戏啊，其实都是这种讲究师徒传承的。但是时代走到了今天，就是变成了演艺公司，你德云社也是一个公司了，也不是一个啊这种解放前的那种相声社团了，变成了德云什么文化演艺公司，是吧？你是一个现代化的企业，但是呢，说白了吧，德云社郭德纲他是我师傅，但是他也是我老板，是吧？老板，我就是你的员工，在这干得过我就干，干不过我就离开这儿，我就辞职，哎，是这种关系。包括其实你在工作中，你就没有师傅吗？就没人带你吗？是吧？你的经理就不提携你嘛？但是绝对没有说这种，我得孝敬您或者怎么着，就是干得过就干，干不过就拉倒。哎，是这种现代化的公司就一定强调这些嘛？但是对于这种传统的曲艺，这种就是那就是师傅打你骂你都是为了你好，你的所有的你的衣食住行，你的所有的能有今天都是师傅给你的。师傅不教你，不赏你这口饭吃，祖师爷不赏你这口饭吃，你就混不到今天。这是就是两套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体系的这种一种对撞，才造成了今天。其实不包括是德云社啊，是郭德纲，是曹云金，赵本山，他的这个本山民间艺术团早就有这样的问题的产生，包括范伟的离开，其实范伟都谈不上是。赵本山的徒弟可能更多的还是像师弟吧，挚友那种，最后呢俩人好像也是不欢而散。包括说好像小沈阳啊什么什么，这些他的徒弟都是有那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说我你在你没成才的时候，我去培养你，我去创造一切，哎，一切的条件，我拿出所有的力量去捧你，让你火了，你火了，你原来一场出场费没有钱啊，三百、五百、一百、两百、一千、两千都是他。你火了一场十万，一场二十万，你去私活也好，你去走学也好，我不分你这些钱，你的师弟、你的师孙们、你的师侄们怎么办？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还一场三百呢，一场三百谁也活不下去。包括咱俩也去德云社去听过相声，咱们俩也听过啊，上回去湖广会馆听，20块钱一张票，坐在最后。最贵的票100块钱一张，啊，平均也就是五六十，能坐个200人，都坐满了200人，50块钱一张票，10000块钱，10000块钱，你说刨除了给湖广会馆的租金，排除这哥几个这身，说白了那身大褂好几千块钱了，对吧？你觉得够吃够喝吗？不够，小剧场演出就是贴钱，就是郭德纲，就是德云社，就是所有这些相声团体拿出钱来。赔钱干，我去练这些小小徒弟们，让他们上场，几底下几十几百人，我不怯场，能把这些包袱甩出来，能给他们逗乐了。哎，你火了，你行了，是吧？你去大剧场演，你去做商演，你去给人公司开年会尾牙，你去赚大钱，你一场50万，一场100万，你去挣那个钱，再拿出那些钱，我恨不得分走一个大头，我再去补给。小剧场没办法，这个就是一个
冲。你是在给郭德纲他或者说像赵本山这种模式做一种就是洗地，
也不算是洗地，就是说他是有他存在的合理性的。为什么他要这么干？是吧？因为他就是这样，就是有点说像什么呢？其实跟体育特别像。就是我国的体育就是举国体制。你说培养一个相声演员得花多少钱？你说培养一个运动员得花多少钱？运动员就是。你可能把从11岁、12岁， 你小学开始培养你，一直到你十八岁到二十岁，你能代表国家，代表奥运会去参加比赛，可能国家花了几百万。
那比如说像刘翔那种，
啊，对你挣的钱，国家体育总局是要分钱的，你的所有商业。
哦，
哎，这就是包括好多，就丁俊晖嘛，丁俊晖是完全是自己来的，一分钱没花。
李娜也是。
哎，对，就是说这个就是运动员，就是很尴尬的事情。你要是想不分钱，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一条线起来，你都没花国家钱，那国家到时候也不分你的钱。
挺有道理。
对，国家是你花了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你说请一个奥运会级别的教练，你说一年你给他开多少工资？他一个人去培养你啊？对吧，我去培养你，我一年他几十万他一百万的工资他挣着，他去把你一步一步的从一个可能是市级运动员到省级运动员到国家级的到奥运会奥林匹克能拿金牌运动员，你说花了多少钱，几百万 几千万扔出去了，那你现在你成为刘翔了是吧，你是亚洲飞人，你是全世界最好的跨栏运动员，你接了一个 Nike 的商业代言，一个亿的两年的代言，你说这个一个亿跟国家没关系，跟体育总局跟田径管理中心没关系，凭什么呀？
嗯，那
对吧，是不是
觉得有道理，
奥运德云社还是这个道理，
对，
凭什么呀，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先不说就是说刚开始啊，我不知道你看没看那个长文啊，
我都看了，
曹云金
两边的我都看了
啊，曹云金那个意思呢就是我刚开始多苦多那什么什么，这个我不赞同，谁不苦啊，你说咱俩上班刚开始就没经验的时候，你刚入行的时候不也给人说那个小吕渴了你是不是得给人大倒水去啊，或者是没事那个师傅您哎再讲讲我这事儿怎么弄啊，是不是得请人吃顿饭呀，谁不是低三下四，谁没受过苦啊，你现在的稍微混得好一点呢，你是不是还有人想你请到的是请你吃饭呀，给你买个冰棍儿什么的。是吧，
对
给你买个水什么的，哎，那个师傅你喝水吗，给你买个水是吧，不都是这样吗，大家这是文化嘛，谁都是你刚开始小马仔什么都不懂，总有一天你会成大哥了，混个大佬嘛，是不是，那你就有人拍你马屁了，大家都是谁不苦啊，是不是，您又不是二代，
对，
您是不是，大家都是苦过来的，没有这，
然后呢
后来说这个啊，桃色新闻，这我觉得更扯，你就开始扯人品事儿了。艺人甭讲人品，说相声就他妈没好人，说难听了，对不对？好人谁说相声？我这个好人是，就是反正一般人说不了，天天骂娘、骂爹、骂这个、骂那个，是不是？你说你心脏不够大的话，谁能干这个？反正我肯定不愿意说相声。
可是咱说过呀，
那是公司，是不是？那是没办法，但是并没有把这个为职业。是吧，我这个好人是打着引号的好人，所以怎么说呢，谁也甭说谁，哎，这个相声我觉得作艺这个东西古时候就说是下九流，你就凭本事说话，你郭德纲说的相声好听我就支持郭德纲，你曹云金说的相声不如郭德纲那我还是支持郭德纲，你说出大天都没有，你青出于蓝你是徒弟你把师傅超过去了，
嗯，
你牛，你凭本事说话，你别说这人操蛋，那你当初为什么不跟他呀，你别跟他呀，你早离开德云社，你为什么给德云社干这么多年呢，你图什么吗，不就是因为老郭有艺术吗，不就因为老郭手里有东西吗，是不是，他管着德云社呢，看你在德云社你有机会你能出来你能火，何云伟走了你就是德云社大拿了，是吧，
我倒觉得这个事儿整个过程中吧，我可能刚才说实话我真是一个吃瓜那个群众啊，就是哎啪有个人拿出一个观点我觉得嗯挺对的，马上这个人又拿出一反驳的我觉得也挺有道理啊，然后这时候他又说这个哎我觉得那这两边的咱都得去琢磨琢磨体味是吧，但是就这事儿的整个过程，因为您想咱们真的去了解整个德云社郭德纲真的是2005年开始，
嗯，
自打那时候大鹏开始捧
大鹏，哎，
但是现在你说
这个空中少年，
但是你说现在大鹏跟郭德纲这也就没有太多的来往，我在我印象中啊，其实咱说啊，就是刚才你说那句话我特别认同，就是说说相声呢有没有好人这个咱不论啊，但是我说话这里边我比较喜欢的是谁，我比较喜欢的是就是咱们现在算说一个微博的一个大 V 吧， 就是现在八零后脱口秀比较有名的
王自健
，小伙子又帅气，是吧？然后呢，其实走的是也是一个比较怎么剑走偏锋的一条路。在郭德纲最难的那段时间，比如说什么被央视说成这个那个被打压的时候，在被同行，那应该是2006、2007、2008那阶段。我记得当时王自健啊，就在他的小剧场里边来了这么一段大实话，反正怎么就没有人敢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王自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其实我觉得也是随了一个大的洪流了，因为他毕竟也成不能说是主流相声啊，他也是至少是相声，其实是他一部分的一个叫
工作的领域，
对，但是他其实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变成脱口秀。
嗯，
影视节目我觉得咱们归为一类叫艺人吧。艺人其实我觉得也是为了就一个字儿，名。出了名你才能有利，他就是为了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这个名搞出来。我觉得像王自健这种我就比较佩服，就是你一旦出了名之后，哎跟自己原来那个或者说跟这些人稍微，不是，我知道我是就出身是先说相声的，但感觉还是稍微有一些隔离，没有太多说跟你近跟你远。但郭德纲是他这个体系内，而且德纲在整个的发迹过程中吧，我觉得其实用云金那话来讲啊，就是也是有了不少的
想尽办法
不择手段也好。但是我觉得哪个人真的想成功，你想为什么有10万个说相声只有一个郭德纲，对吧？
一面大旗，
咱们现在真可能有人说了，这就是唯成功论了。我觉得人还是得有本事，有本事你才能
先艺人啊。这东西真是，您是一个完人，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你是一个就是怎么来说，这个不杀人、不抢劫、不放火啊，你去评价这些。
我感觉说，就咱郭德纲自己也不好意思啊，封自己为德艺双馨。
嗯，
哎，我觉得这事儿咱们。单
所谓缺什么叫什么，缺德才叫郭德纲呢。
不是，这真不是骂街啊。我觉得从影视作品也好，歌曲也好，我觉得我欣赏的是你那作品，你这人怎么样？
哎、
跟我来说
跟演员一样。你说你这人卖叫什么嫖娼也好啊什么的，你这人怎么着就是各种啊特别不好。我绝对我不支持你这方面。
嗯、
但是你首先是个好演员，你首先是个好的相声艺人，你相声都没说明白呢，您这我靠！十佳模范五好青年管个什么用啊，你是让我逗我一乐的人。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先不要这个叫本末倒置。
但是我要说个转折了，就是说但是在这过程中呢，我也能体会到曹云金那种就是那种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经历的东西、
啊、苦难啊。
哎，比如说他说他小时候，比如说在郭德纲老师的家里边可能也受到了一些排挤。我觉得啊，这就是反映的人的德的问题了。就是说人都是有私心的，你怎么能说就是说一个人一碗水全都单平、
嗯、
是吧？他就一定有偏有向。那时候可能他
都是徒弟嘛，
那时候可能就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
何云伟
身上了、
嗯、
对吧、
嗯、
但是又如何呢？不照样也啊
也没怎么着吗？
当权看家难嘛，是吧？但是我觉得这对在这两方面来讲、啊、根本没有说谁对谁错，
而且这个关键现在都是各执一词。郭德纲说郭德纲对，曹云金、何云伟说人家对，就是你没有，你得叫做什么来着？当局者迷，有一个第三方的，哎，或者你能把这事儿给说清楚。我德云社这事儿我了解，我给你说道、
嗯，
哎，没有这方，那都是各执一词，就跟两国似的，两国好。怎么着咱俩都好，两国不好你哪哪都不对，跟看这人不顺眼你哪哪都不顺眼。
但是这过程中我倒觉得有个事儿吧，就是你还记得就是他说打北京电视台记者的那个事儿、
啊、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倒觉得啊，你甭管是不是真的北京电视台的人找事儿，我觉得也反映了就是整个这群怎么说艺人的一个素质整体会相对来说偏低一点。
嗯、
可能他们可能接触的社，他们从他们社会上得到了一些，比如说你从小没怎么上过学，就直接就，那一定是跟你成了正统的，就是按照9年制，然后再上高中。哎，
相声艺人就相对整体来说，因为他就是从小接触的就是市井文化啊、
哎，
流氓， 地痞，它就是这些东西，它就是这种俗的这种文化，它就不是高雅，它跟唱歌剧它就不是一码事儿。
所以说
你不能用唱歌剧的来要求说相声。
所以说这个就得量力而行吧，就是说你在你想要做到什么地步，其实它大多数都是，其实整个中国都是一个这样，就是或者整个世界范围都是这样。可能前期是一个野蛮生长的一个过程，然后觉得成名成腕了，有一段时间可能会稍微有点互
飘
飘
飘，
然后啪迎头一棒到这儿打击，然后发现是该收敛一点，也给自己洗个白，然后现在也知道在广大的媒体上面，各种媒体是吧，自媒体也好，或者说什么参加一些选秀节目啊，当个什么这个老师那个评委，我觉得这都说白了就是一乐。我觉得也反映了很多，就是之所以这种事情被大家所关注，其实说实话咱们今天说这期节目是因为什么，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咱们也是听着郭德纲的相声，算是哎，不能说长大，不能说长大，至少成长起来的。我直到是上班以后，我至少是我是上班以后，我真的
现在基本每年还会听什么风箱啊什么，就大的演出还是会
对
有视频啊，或者什么。
其实我真是觉得这种事儿感觉也挺可扼腕叹息的，就是挺好的，就大家都愿意看大团圆的结局，我不愿意看那些就是
和和气气的，挺好。
然后突然来这么一件事儿的话，其实之前何云伟和李菁走的时候，那时候就已经
沸沸扬扬。
其实大家都明白，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公司开大了，是吧？变成了一个就是真的是一言堂的事儿了。原来是比如说大家都就要用李菁的话说，其实李菁真正的这个属于说他师从的应该属于是那个
快板，
他应该是说书嘛，
他不算相声，
他跟王悦波应该是一个师兄弟的关系。然后呢连丽如他是他们的老师啊，他管他们直接管他叫连爸爸。因为当时我是在很早的时候特别特别追连丽如、王悦波和李菁，他们下午在宣南书馆一下午从2点一直到5点说三段。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曲情，如果让我光听相声其实挺没意思，我爱听书说实话，所以我对李菁还是挺有好感的。无论他以后他之前会有什么缘故，但李菁那块我觉得做的郭德纲没有太多的一个怎么说呢，
你们因为本来就是师兄弟嘛，就是说白了
对
不，他没有师徒的这种传承，就是咱俩
说了，我
原来搭伙做生意，现在搭不到一块呢就算了，都一散，
说白了挡着我，就说白了挡着我自己的营生了。比如说还是原来的那种方式的话，那我还跟你签合同，然后你当我老板了，是吧？那现在毕竟李菁也是在至少北京电视台
小有名气，
你看后来你能看出来王悦波在北京电视台也是频繁的出入，现在也不怎么走了，是吧？那就这个整个这个体系就剥离开了。我觉得吧，从李菁这个角度我倒觉得其实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于何云伟，我倒觉得这个说实话啊，他离开德云社的那个时间点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是明哲保身。我觉得金正真的就是这么一句话，就是看他觉得可能何云伟觉得我自己已经是成为了一个相对来说有一点名气，让被认知度也比较高了。那
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当时选择离开了，你确实在北京电视台挣钱了，但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话啊确确实实的应证了。你再看看，我跟你说，就何云伟李菁你挣那10年的钱都不如现在岳云鹏挣1年的钱。你现在岳云鹏有多火，这个东西就是你也可能当时是你是精明的，是吧？当时你确实明哲保身了，但是岳云鹏这种所谓的傻，因为岳云鹏确实没什么本事，他在云子辈的这一批学员里，老郭也说都是算笨的。
但
老郭也说了，这孩子就算是扫地，在端个水，差个那个叫什么端水，这个洗个碗，我都养着他，他也是德云社的一员。就是，
但是我觉得老郭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从管理学来角度也是不令人太能够，
这个所有关于现代企业这种东西，
对
师徒上这种东西都不适用。对
毕竟这些元老，这不像是原来的那些什么汉武帝，是吧？
其实这个、
像原来的那个什么咱们的明朝的开国皇帝，是吧？
而且
把老臣都给干掉，
但是这不是，就是其实说白了，就郭德纲为什么这么横呢，其实他就手里掌握了资源。你看看，你说你喜欢王自健，包括后来有这个高晓攀嘻哈包袱铺 火不就火高晓攀一个人吗？火就不就火王自健一人吗？你看王自健手底下那几个兄弟有一个火的吗？高晓攀手底下有一个火的吗？但郭德纲手里德云社手里捧红了几个，就是说明老郭德云社还是中国相声界的头版的，这个就是毋庸置疑的。他手底你走一个我还能再捧红一个，我走一个还能捧红。包括现在不有那个他们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吗？不就说吗，你想走走啊，我再捧一个呀，没关系啊，你走啊，赶紧的呀。也是在段子里就说出这，就是老郭你现在岳云鹏走了，我还能再提拔新的人，我还能让他火，还能让他红，我有办法。只是你现在岳云鹏火，你又愿意给我挣钱，那大家咱就维持这个现状挺好。但是如果你走，我还能再找一个云子辈的，我还能给他捧红了。就是那我手里掌握这么可贵的资源，我手里掌握这么牛的东西，那我为什么不飞扬跋扈一点？你不愿干你走啊，你想挣钱吗？你岳云鹏现在上的这些综艺节目都是顶级的，现在综艺节目很贵很贵的，拍电影拍煎饼侠，是不是？那为什么这大鹏怎么不跟李菁合作呀、啊、怎么不跟那个，他为什么选择岳云鹏啊？
我觉得、
还不是冲着老郭的面子，冲着德云社的面子。
但是这是这个关系就在大家，比如说
很微妙，
他掌握了资源，可能说比如说之前云金在他的那个长微博里也说了，谁谁谁参加什么我就不去，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属于
现在这叫什么来？老郭是有一个叫做啊，就是竞争的这种一种那什么，就是我去哪个电视台做相声节目，这个电视台不能再有其他的相声演员。就是假如他去东方卫视当换了喜剧人的，对不起，其他相声不允许在这个电台。
所以
就是有一种就是
这点，
就说白了，
我非常鄙视。真的，我说这就是，当然你可能说你掌握了资源，但是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的市场的发展或者良性竞争，我觉得不是很好。我觉得我也不太看好这种势头能有多久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如果真想做的时间长，真想成一个就是让后人评说吧，我觉得除非你不在乎这事儿啊，那么 OK， 那你可能应该换个思路。就是说
他其实怎么说呢，就老郭是一个啊还是很传统，他德云社更像一个社团，像一个黑社会，说难听了，他那种组织架构就是大佬老大有绝对的权威，说剁你胳膊就剁你胳膊，说剁你腿一言九鼎的那种感觉。他还不是一个德云社演艺公司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说德云社其实就是一个创业公司，这些都是创业元老，当公司野蛮发展，然后现在上市了，现在开始分股权了。说兄弟，你当年每个月就给我开2000块钱的一个生活基准，咱现在上市了，你得分我钱啊，你得分我股票啊。老郭说对不起，分不了，是吧？或者说哎呀，比如说我应该分，咱们公司现在值100亿了，你得分我10亿吧，我元老啊，2000万你还要不要，是吧？更多的时候其实是这么一个状态，你把它想成一个创业公司，屌丝逆袭成功了啊，来解释这件事儿就解释通了。就是我这些元老这些创业者们没有分到一笔合理的收入，创业的时候没人说苦。德云社刚开始起来的时候，为什么那时候老多更多的时候老郭不好，应该是其实在那时候压榨他们。现在老郭应该不会压榨，现在老郭有钱，我没有必要压榨你，我还一个月收你5000块钱学费，我差这5000吗？对吧？我喝顿酒可能花的钱都不止5000了，对吧？我不会压榨的。而为什么那时候大家没有创业没有成功，德云社还打着快板请人来听相声，没人来听的时候，那时候大家是最惨的时候，没人选择离开郭德纲。为什么？创业公司吗？现在就是功成名就了，上市了，该分钱了，分赃不均，撤了。其实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郭德纲这个为父为师不仁吧，什么曹云金叛徒欺师灭国都没有，就是分赃不均，就是钱没分合适了。老郭多分钱，曹云金不会走，何云伟不会走，是吧？
没错，
谁也在经济面利益面前谁也不傻，谁都知道德云社跟老郭的金字招牌，如果还能在这儿挣钱，我为什么不在这儿待着呢？能看着要是曹云金跟何云伟知道他要能成为今天的岳云鹏，他会走吗？岳云鹏一年吸了多少金，他会走吗？他不会，对吧？就是没看到，觉得也就这样了，没想到又火了。所以没办法，这个事儿你把整个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公司的情况，当做一个啊我们大多数看到的创业公司的故事，一下就理顺了。甭像不像灯不像火，创业公司 创始人掰的分道扬镳的有的是。
对，那以后我觉得就是
还就是这个曹云金不会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对对对。
但是你觉得岳云鹏会走吗？
我觉得以岳云鹏的那个看这种感觉吧，应该不会。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挺没想法的一个孩子。
我倒觉得
确实挺笨的。如果没有，
其实你应该看到，就是我觉得应该看一看，就是他的整个成长过程。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其实真的是挺不一样的。你看啊，说先说何云伟吧，何云伟其实是跟郭德纲，
北京孩子就甭说了啊，
跟郭德纲最早的。当年郭德纲说何云伟就是站在台下，还是个半大小子的时候，
听相声的，
就听相声听着直乐，然后呢就说那就一块学吧，是这么来的。然后呢，郭德纲在他身上也没少花气力。说实话，他属于是
也聪明，孩子是真聪明，
完全是跟着郭德纲是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曹云金呢，也属于那在那个时期来的，但是曹云金是真是慕名而来，而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师从之前的一位师傅，说我教不了你太多了，后边可能家里边说那就让他因为从天津生人嘛，
他是个回民，
然后就到了郭德纲的那个门下。哎，那咱们再看看那个像其他的，比如说刚才说到那个，小岳岳是吧？
岳云鹏，
小岳岳本身他就是一个
刷盘子的，
就是一个非常底层。他其实我觉得他吃的苦啊，就是
跟他在饭馆吃，
跟那两位比较起来，
不算。
如果说可能那两位，比如说我不干这摊，我干别的，那么 OK， 我可能也能有一份生计，或者
说白了当个婚礼司仪，没准挣的比在就是在当年的德云社，一场一个月，那曹云金不是说吗？给4000块钱，那可能早就一个月好几万挣了。
反正我觉得像小岳岳这种，其实，能看得出来，就是我觉得就是属于
知足这个人，
就比较，
因为他是河南农村长大的，然后家里孩子特别多，真的是很穷很穷。你看在北京饭馆
更中意，你知道吗？
更在北京饭馆也没挣着，也就很那什么。那时候餐饮业还不如现在，还不像现在这么蓬勃。然后那在德云社最起码能有饱饭吃，而且没人歧视他。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从用一个公司老板用人角度就能分析出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他是你给他的是从他把他的是什么他的什么起点起来，比如你给他的是解决的是一个温饱问题，还是解决他一个比如说
生存问题
是吧。比如你连生存问题你给他解决了，那他可能对你的这个年度，咱们客户年度，或者咱们现在就是这种中心，可能更，
员工的忠诚程度啊。
我奔你来，我就是为了想学点东西，成名成腕的，最后目的也是为了挣钱。那结果使然是最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那跟我，比如说就跟你经常怎么说的，就是出发了太久，忘了怎么的那个为什么起来了。那可能人家一直目标就是我目的还是为了把我妈当年那么含辛茹苦让我去学这个东西。但是你看小岳岳从那我大不了回去种地去，他也曾经也说过，所以他自己给自己定位就是，反正我也是过来闯一下，
反正一无所有，一无所有。
对，所以我反正我觉得有时候创业公司可能要带着这样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有义无反顾的精神，对吧？
破釜沉舟，反正什么都没有，是吧？我是无产主义者，我革命唯一失去的就是枷锁。
然后，但是像可能我觉得在这过程中，但是我觉得这个孰对孰错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定数，只能说是在这过程中，我觉得老郭如果说可能看得更远的话，可能在从这个人的一个起点就能知道他大概是一个以后是一个什么思路，怎么去维护这个人。在你比如说我真的想留这个人，那么我在他身上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去对待。那么 OK， 那可能对于小岳这种，那我就知道他，当然我不是说小岳他太非常的忠心，那我就不给他任何东西，并不是这样。对于公司管理也是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说真的一碗水端平。我都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这个对待的一个。
你比如像侯震，那个等于是侯家大爷的孩子，他纯粹我觉得他在德云社就是混嘛，就是说白我有份工作开份钱，而且老郭也是对侯家有个负责嘛，对这个侯耀文有一个。算是交代吧。你说真的，你说侯震说的相声可乐吗？或者说是他能在德云社干什么呢？其实也不见得能干什么。就是侯家的长子怎么说，毕竟德云社郭德纲也算是继承侯门的这套东西。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 这个徒弟跟徒弟，就是为什么老郭对曹云金跟何云伟的离开那么伤心，就是说欧弟走了，今天拜了师明天走，老郭都不伤心，欧弟来什么，就是其实跟他当年拜陶耀文一样，我是代艺拜师，我已经有很高的艺术成就了，但是呢相声这个东西因为还是个传统艺术，我得有个门，我得认一个门，哎，我等于算是站阵营，我反正是肯定站不了姜昆那阵营了，我只能站你侯家这阵营了。侯门继承了侯耀文那个侯宝林大师的这套东西，是吧？侯门还是在相声界里这个算是很厉害的，当然还有常家，所以我得拜这个门。这欧弟也同样是这个，其实欧弟的成功，甚至我觉得他比老郭在电视圈的成功一点都不小。是吧，绝对是非常成功。那我为什么拜他呢？还是我要想进军相声界啊，或者想搞这个，我还是需要一个师傅。其实欧弟岁数也不小，所以欧弟也是80后，其实比郭德纲可能小不到10岁。其实你要严格意义上没有什么师徒的这个那什么，你也传承不了我说相声什么东西，但是还是一种啊认祖归亲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怎么说呢，其实还有人，很多人说这个郭德纲这个相声，有人说是可乐，有人说是不可乐，啊，这个东西就是屎尿屁嘛，就是来回来去都说这点事儿。我只能说，中国人啊，大多数可能呢欣赏鉴赏能力还是没有那么高，是吧？你别老就有人觉得可能这个刘宝瑞啊什么的那些当年那些相声大师的那个艺术成就更高，那你去听就好了。有人觉得郭德纲那些屎尿屁可乐，那就听郭德纲就好了，没有什么相声，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总结一句吧，我觉得就是这整个这所属于都还属于娱乐事件。
对，
说深一点呢，就属于像什么公司的一个股权机制没有形成，合伙人机制可能失败，或者说是可能一个这个类型的事情，可能我觉得不会是单发，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事件，但是呢，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看得特别的那个，就把这事儿追得那么，我觉得就是可以
茶余饭后
对
一个
乐就完了。然后呢，其实我
有像灯的都有像火的，谁也不好说，在没有第三方说出一些具体的东西，你就只是当事人两方，
即使和第三方，他的可信度咱也不好说，就是。没有，就说这些都没有论到叫什么，就是需要举证啊，需要法官来判，都到不了那个成分。我觉得只能说是看作品吧，看自己的。比如说现在我就觉得，说实话啊，曹云金自打离开之后，到目前除了上了央视那次之后，好像
他现在进军在影视圈比较多，
但是呢，确实也没，我说实话，关注度确实也没那么高啊。
还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老郭啊？干了这么多，如果甭管是真假的吧，飞扬跋扈，反正这个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耳闻，还是因为他掌握了这个圈里最宝贵的资源，因为他说让谁火就让谁火，用个两三年就能给你拱出来。你岳云鹏从一个就是在曹云金跟何云伟火的时候，那岳云鹏都不知道是干嘛的，你知道吧？包括现在
还得看以后的作品吧。我觉得老郭其实论作品来讲啊，现在也寥寥无几。那年
这些其实就是说这两个大佬吧，当然虽然俩人差着岁数了，就是像他最大的不同还是本身这些人都是带着东西的，就是赵本山的这些徒弟，你看现在啊，在综艺圈小沈阳啊，什么程野、宋小宝啊，这些就这几块料吧，东北帮的这几块料啊，什么尼古拉斯赵四什么，就是这些火在国内的这些综艺节目的电视剧里是很大一部分，然后德云社的这些啊也是火在这些地方，就是我们还能不断的给这个市场输送新的血液。
不过我其实说实话我挺不看好的，就是这些人可能再有个两三年，可能以后再有新的这种，因为喜剧他们都属于叫喜剧人，真的叫喜剧人。我觉得我现在倒是，
其实我觉得现在
比如喜剧人里边之前的那个叫沈丽，叫
沈腾、
他们那波人我倒觉得其实
我觉得老郭收欧弟这是一个好现象，就是你们发现赵本山就是你有本事你拜我门，你认祖归宗， 大鹏也是赵本山的徒弟，但是你说赵本山教给大鹏什么了吗？可能就是凭我的名气，我帮你趟一条路，我帮你能捋顺一些东西，
嗯，
然后你有你的艺术，然后最后咱俩说白了分点钱就完了。你拜我门了，你把经纪公司签在我的名下，你可能得分我一部分钱。那欧弟同样也是这个道理，可能没有有更多的喜剧人，包括那个大宝剑的那个啊，那个什么，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你签到我们这儿里头，然后咱一会儿我帮你铺一些路，我有很多电视台的资源，我有很多电影公司的资源，
对，
我有很多啊，包括什么海三平，我们都是兄弟，都是哥们儿，然后咱能一块儿赚钱就完了。其实更多是德云社也好，本山民间艺术团也好，可能师徒这种东西，再去强调这种师徒辈分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更多是名义上，而你不能真的把师徒这些东西当得太的人。而且现在因为人家火有很多种方法，你过去的时候我霸着舞台，我霸着这些东西，你就不能火。但是现在啪啪酱
发微博就可以了，
啪啪酱嘛，你想虽然啪啪酱团后背后有非常专业的团队，但是他没有拜谁师傅，他也没有什么，但是我只要拍的东西好看，然后呢我有非常好的这种运维系统来去把你推出来的话，你就可以火。那这些艺人同样这是道理，那我觉得以后未来我们变成一个经纪公司的这种模式，大家认个门啊，有个是个兄弟相互帮助一下，是吧？你拍了一部电影，拍了一部电视剧，你需要一个小角色，考虑你这些师弟，考虑你这些师孙嘛，啊，是吧？
所以说一流的这个企业做平台嘛，
啊，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行吧，那么今天洋洋洒洒也聊了这么多，就由于。德纲这个云金那个刺鼻事件是吧，咱们其实串串
用现代化的这种企业的眼光去把这件事看一下，其实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复杂，不要像灯不要像火，就是个分赃不均，好吧，
行吧，
分钱不均我觉得更确切。
对，行，那好，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收听，拜拜拜拜拜拜。